我们这一堂见证会可能我们对见证会又爱又怕有的人很害怕上台来做见证，但是有的人喜欢上台来为主耶稣宣扬他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那在这里传道在学员在见证之前跟大家提醒几件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来要见证的时候不要怕心里面默祷，然后起来就同心默祷或自己默祷都可以。那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事？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今天我们所做的见证实实在在，我们今天站在众人的面前，奉主的名来为他做见证，为他来传扬接下来我们见证结束之后到后头来要做什么？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真神，我们不夺取神的荣耀，我们在这个见证当中，而不是在见证自己的一个所作所为标榜自己的这个哪里有多行多厉害所以顺便跟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已经高二生，我们要对从圣经而来的一个这个真理我们要有所这个装备。我们今天见证会要让我们得到还有让众人得到的这个意义跟目的大概有什么第一点就是要借由这个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了我们在旧新约当中圣经里头一直记载着这些的使徒，这些神的百姓到新约的时候就是神的门徒在教会里头为他高举神的名这个为他在各处来这个传扬神的名，这个就是为神来做见证所以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见证里头就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那这个目的为什么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哇，神怜悯我们，神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让我们受到考验的时候或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的时候，神他及时的搭救我们，及时的来看顾我们。哇，这个就是为了来彰显神的一个荣耀。再来就是借着这个见证可以引人来归主。我们常常在福音茶会或是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哇，都会引用见证。有时候这个见证的当事者还会现身说法来为主来做见证。哇，这个就达到引人归主的一个目的。那对这个慕道者是引人归向神，那对于都是弟兄姐妹做见证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要来巩固我们的信心。借由这几天当中在陈传道以及这个苏老师的一个这个勉励当中，有时候都会夹带着这个见证，一直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一个关系，然后不祷告，然后亵渎这个圣灵，亵渎这个祷告会怎么样？这个也是一种见证，在见证里头来坚定我们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以上这几点都告诉我们，我们见证的一个重点不要放在我们身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神的作为，然后从头到尾都讲到我多厉害然后我怎么样，这样反而把自己把它高抬起来这个就失去了我们见证的一个这个意义跟目的所以在见证会之前传道在这里提醒各位也把它谨记在心。我们偶后做见证或不是在会堂，像这个慕道者，像这个同学见证的时候，都要记住这个重点。好，接下来我们从这一次报名的总共有八位，感谢主我昨天看那个公布栏，好担心只有两位没有，那个比我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辅导员他们，我们学员如果没有人见证，可能他们就要上台。 啊，感谢主啊，不止八个人，那个后面啊，这个后天的见证会哈、啊，还陆续有人来填。那接下来八个人就按照这个顺序哈、啊，那一个人有五分钟的时间。那怎么样见证呢？把那个浓缩，把它缩短，不要、哦、讲那个记载。你在路上遇到阿猫阿狗都把它讲出来没有？把那个见证的一个细节把它浓缩重点讲出来哈，然后啊就不要害怕哈啊，就像刚才啊这个传道所交代的，那我们现在就啊请第一位 B 四的刘义伦啊，是属桃园教会。
奉耶稣圣名做见证，我有五分钟哎，好少、哦，好，就简单提一下之前讲过的哦，因为就是在我小时候，我不像现在这样活泼，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就是被排挤，然后被霸凌的人，对，然后这样，因为会这样其实不是现在会这样其实是有原因的，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很白目，然后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对，现在还有专门名词形容这种人，就是小屁孩。对，我那时候就是这种人，我喜欢去弄别人。然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得到了圣灵，就是说那个时候感觉就是 nothing， 就是没什么特别的 feel， 然后就当下就很感动，然后回家之后就没什么改变，然后还是被排挤这样。然后到了小五，就是我家就遭到一个蛮大的变故，就是我爸爸他是外邦人。对，然后他就是他，因为没有信主，所以他就外遇，然后被我妈抓到，然后他们两个就离婚了。感谢主，然后神保护了我，整个过程中我都完全没有哭，但是我妈哭得很惨啊。那个时候我妈就跟我突然跟我说：“哎，我跟你讲，我跟你爸可能会离婚。”然后这样，然后我想说，我就准备想说：“哎，怎么会这么突然？然后这些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然后快要崩溃的时候呢？然后突然神就出手，他就保护了我，我就突然就觉得，没什么，就好像这些事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有可能，就是很像就是神他挡在你前面，他帮你挡住了忧伤，然后在你还没有流泪，就先把你眼泪全部擦干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因为我爸他本来就跟我没什么互动啊，所以有没有他其实对我生活没什么差，但是还是会很难过啊，就是对，就是。离婚这样，然后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和我妈就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这个信仰还没有那么深的体会。然后我和我妈就互相鼓励，然后我们就彼此带导这样子，然后就靠着神就度过那一段就是最幽暗的时段。然后感谢神，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只剩我和我妈，然后我们神让我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坚定的，就是这样不会两个人就崩溃，然后我们家又分崩离析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我妈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旁边，然后那时候我才小五，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才小五哎，然后我妈也不想让我看到她一直哭，所以我们就只能妈妈一起祷告，我说哦好，你就祷告，然后那个想这时候想起来，其实神的恩典其实非常奇妙，然后那个时候我和我妈靠着神慢慢走出来，然后而且在我爸在的时候，我们家的客厅有那个偶像。就是祖先的牌位还有神像这样，然后现在就全部都清掉，很感谢神，然后整个家焕然一新。然后现在我妈她也走出那个阴影，然后她还时不时就问我说：“刘小伦，你觉得我嫁得掉吗？”然后她就说：“刘小伦，如果我再嫁，你会祝福我吗？”然后你就问那种奇怪的问题，然后就回答说：“哦，可以啊，你嫁得掉你就嫁。”然后她比如说丢一个很奇怪的球给我，然后就把它接起来放在地上。然后现在我爸他也会跟我对，就是稍微联络一下，然后就是偶尔会跟我一起吃个饭这样，很感谢神。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能把他带来教会。完蛋，还好多。然后就转捩点，大概在国一。然后那个时候叶专宏传道他来我们初级班讲课，然后他内容我忘记了，但是他站在神借着他的口告诉我一个讯息，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然后你只要现在开始读经，就那时候国一嘛。然后开始读经，然后你到国三毕业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就每天一章，然后晚上一章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然后就觉得说，哇，这样可以读完，你好好。这句话莫名其妙很有吸引力，对吧？哦，是不是？ 才不是，这句话根本就没有吸引力，好不好？你如果你会读经，你就会去读；然后如果你不会读的话，你也不会在乎能不能用三年把圣经读完。但是神很奇妙，就是他就让我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来读一下？然后我就之后就开始每天回家，然后就每天回家读经，然后祷告读经这样。然后我还特地去找了一张读经进度表，然后我跟你们讲，还没画到一半，那张读经进度表就不见了。但是我都认真读，就是每次回家的时候就很累，然后想睡觉啊，然后都一堆奇怪的事，然后到一两点，然后圣灵就跟情欲相争，就说哦，我想睡觉，能不能先睡？然后圣灵就说，然后我就躺下去，我先睡一下好了。然后圣灵就说不行，雷伦你起来，你还没有读经。我说哦，主啊，饶恕我哦。然后我就起，后来就我就起来，然后我还是起来读了，就是很感谢神，就是在这方面圣灵就加添了很多力量，就是。虽然不是每次都，虽然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就是每天都读，但是一年365天，就是没有读的次数，应该两根手指算得出来。对，所以很感谢神，这样每天这样读，然后我就看到保罗啊，使徒保罗，然后吩咐那个众教会的话，然后看到所罗门这些智慧的话，然后慢慢看，然后大卫的悔改祷告，很多，然后就从中间慢慢的改变，然后对，所以就变成现在自己，然后。这也是神他大能的手，然后改变了我。对，到现在，我现在在读第二遍，在精读的部分。然后在四年中，神给了我很多的恩典。好，前期提要完毕。我还有时间吗？可以哈，谢喽。然后我大概讲一下我和我一个就是大我两岁的哥哥，他叫陈景，然后我们叫他陈弟。然后我跟他的故事，对，就是那时候这两年间啊，就是。以前的我，因为就是个性方面，我没有跟教会的哥哥们混得那么熟，所以我就一直在他们这团体的外面这边，然后那时候是这位就是哥哥，他叫陈景，我叫他陈弟好了，反正就陈弟，他就第一个出来接受我，然后就是神的安排很奇妙，就是他跟我其实是属于我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像我就是这种乖乖读书，然后乖乖长大，然后没有抽过烟，没有交过女朋友，那时候没签过，然后没有去过 KTV 的人。然后他跟我不一样，他就是那种，国中的时候就抽烟，然后打架，然后就突然然后去打架，做公园什么一堆很奇怪的事，然后新加坡旅游的时候去夜冲夜游之类的。然后反正我们基本上两个世界的人，但是很感谢神，他在高一结束的那一年，就神改变了他。他高一结束的那年，他想要存钱去买摩托车，所以他就休学，他就选择休学。然后他休学之后，很多人教会，然后他就染头发，然后教会人说啊，完蛋了，这年轻人啊，休学然后染头发，怎么可以这样？但是神不是神，反而在这段时间内，神就帮助他，神就把他从羊圈外面抱回来，然后他就反而在这段时间内，他就很常祷告，然后很常去教会聚会，然后开始思考自己做的事，然后他在这段时间内他就没有再抽烟，然后也跟过去国中朋友全部断交，就是全部都没有再联络，然后他就慢慢这样回来，对，然后他也把这些事情，这都是他跟我分享的，对，然后我跟他其实很常聊天，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那时候要考会考吧，然后压力很大，然后他就会打电话来，刘一伦要不要去教会？然后说哦好啊，欸，可是我功课，没关系啊，去啊，哦好去，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们就从家里，然后就会边骑脚踏车再骑个20分钟去教会，然后再骑回来，然后我们就中间会一直聊天这样，然后他就常常跟我分享很多事，我有时候很常心情低落，像之前发生一件事，然后好假设我现在喜欢 A 姐妹，不要台湾教会不要猜是谁，你们猜不到，猜对也不有奖品，然后。反正我现在喜欢 A 姐妹，然后就有个 B 弟兄，他跟 A 姐妹是同一班的教员，然后他们就很好，然后重点就是 B 弟兄跟我还有跟陈弟都是好朋友，然后这位 B 弟兄他明明就知道我喜欢 A 姐妹，但是他还是跟 A 姐妹很好，不管我那时候有没有在场，然后我就很无助啊，我就说现在到底是怎样，然后我就去祷告，然后祷告的结果反而就陷入低潮，我就觉得哎，我到底算什么，我什么事都比不上这位 B 弟兄了，然后我就那时候就突然就觉得哦。我怎么那么对？怎么那么逊？然后会读书又怎样之类？我想了一堆很负面的东西。但感谢主，我现在一个想不起来。我现在觉得我跟那些弟兄差不多。然后后来陈弟就是后来陈弟就看不下去，然后他就找这位 B 弟兄，他就跟他讲说，他跟他讲这件事情，他就跟他聊天，因为我们都很好。然后那位 B 弟兄跟他讲说， 你不能一直帮刘一伦搬开他心中的石头，你要让他自己去搬，因为等你不在的时候，就没有人帮他搬那个石头了，他到时候就会陷入那个就是困境这样。然后其实我也知道这位 B 同，他就是其实就是他个性就是那样，然后他只是想要把握就是他最后在那段时间，然后跟同工一起相处而已，他也没有喜欢那个 A 姐妹，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比较封闭这样。然后陈立就把这件事告诉我，然后这些神让我学习的功课，他让我站在别人立场想。然后雅各书5:16，大家有背吧？就是你们要彼此带彼此祷告，然后互相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句话就完全就应验在这段事情上面。然后对，就是彼此认罪，就是我跟他就常常会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做的事，就哪里不好，然后就会指点，然后我们就得到医治这样，然后彼此代祷。这是神感谢，就很感谢神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首诗，赞美诗336首，叫做耶稣是否依然看顾我。然后那个时候就聚会的时候吧，然后再唱这首诗，然后他的歌词我大概念一下，就是耶稣啊，我没有时间哦，好吧，跳过，好的。反正这首诗就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到就是大概接学龄会的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大概就是考完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就一直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是一个很容易骄傲的人，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让我变成我不想变成那种人。然后到了高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学之后，然后就渐渐的，因为现在社会就是我们那个学校的潮流就很那个很强，然后就渐渐跟他们同化，然后我会去讲脏话，然后我会去站校，然后我甚至觉得说我就是我啊，我不用为了谁而改变，所以就是对我甚至还觉得我这样做没有错。然后天使老师刚那时候也有说，就是可怕的不是你错，可怕的是就是你不知道自己错，然后你还是继续犯这样。然后我在学期末，然后就神就让一位就是很讨厌我的同学，然后他就来看我，他就来跟我讲，他就用 IG 打字，然后跟我讲乐一乐，因为他不想念我名字。然后他就说，希望你到高二能够为别人着想，不要太自大，不要一直想要让跟别人表现你自己很厉害，然后要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然后去看。希望高二我可以不讨厌你，加油。然后我看完这段，我就觉得哦，就很觉得很惭愧。不管他讲的是不是真的有到位，但是我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我让别人对我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祷告，我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找一下，等一下，念太那个。”然后我就跟主耶稣祷告，说我算什么？我连我自己的行为都省察不了，我在学校连基督徒的样子都没有，我还凭什么去告诉别人？你应该要这么做。更何况我还是个教员。然后我就跟神说：“主啊，我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被罪恶所胜。”求你帮助我，求你用大能的灵充满我，然后使我能够逃避自己的恶行。然后我就祷告，我就难过。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起一首歌，那当然它是就是我还记得是桃园教会3年前儿童诗班在乐不到聚会唱的诗。然后那首歌大概唱一下，还没，快了，快结束了，剩一点点，就是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主的应许，这是他的应许。然后我想说，原来就是神，原来我们还没有遇到事情，神就已经应许我们，就是会有，就是我们应该有那个对。然后51:17，然后写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觉得有时候人会软弱，然后即使你再刚强，你还是带着肉体。虽然，但是如果你有属灵同伴，然后你可以互相提醒，彼此带祷。然后我很喜欢宋祖老师带的那首《别哭》，帮你祷告，这边跳过。然后最后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经节，就是我去年就是有一次我也在中午祷告，然后我就那时候我也很难过，忘记原因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辅导员他就过来，然后他就拍我肩膀，然后就跪到旁边，然后就陪我祷告了40分钟，然后他就给了我这张，结束之后他就给我张卡，上面写着。34:18，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张卡片我到现在都还放着，所以非常的感动。 好，这就是我，就是那个，好，算了，好，我见证到此，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父，阿们。
哈利路亚，
可以给我回馈没关系。对，我是来自台东教会的庄宇琪，自我介绍一下，先不要急着鄙视我或歧视我。对，好，我是台东教会的庄宇琪，然后我先自我，我先稍微，因为见证的主角是我自己，所以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不是原住民，对，因为很多人问我，对，然后。对，我们没有捷运，然后我们不骑山猪上学，好的。对，好，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现在活到现在，就是中学的见证，然后这个见证是让我就是对信仰有不一样的感触，就是把从父母的信仰变到我自己的信仰的那种感受。对，然后先讲一下我自己，我对于我自己过去小时候的我自己是一个温室的小花。对，为什么我是温室的小花呢？我讲给大家听，你们就会知道了。小时候呢，我是从小学六年级的户外教学开始，我爸爸妈妈才没有跟在后面问我说：“哎、欸，阿琪，你在哪里呀、啊？你在游览车上面还好吗？会不会很冷？”这样，他就是休假那一种，就是会直接开着车在游览车后面，然后就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然后到各种地方去，然后那种就是非常恐怖的那种爸妈。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从小就是被受到非常就是完善的照料，每天都会有就是人来滋养我啊，然后灌溉我这样。对，所以包含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也会帮我慎选朋友，就是啊这个朋友不错，这个姐妹不错，这个弟兄不错，要跟他好好交朋友。对，这样。然后自从就是好，我先讲一下，因为我不完全是台东人，我有住过凤山、麻豆。屏东、台北有住过，所以至于为什么来参加北区学龄会，你们之后就是有时间再。因为我今天见证有点长，所以对。然后经节的部分，我也是直接在中间带过。好，那我今天要用两个圣经人物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今天的见证。好，然后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妈妈一样载着我上学，然后告诉我说：“你要好好跟班上同学交朋友哦。”然后我就交朋友，然后就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台语演讲的时候，然后我没有准备，校内初赛，然后我就讲得很烂。然后我们班同学就是那个跟我很好的同学，然后他下课的时候他讲得很好，然后就来找我，就说：“哎，雨晴，你不要伤心嘛，就是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之后还有机会这样。”因为我知道我一定选不上，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班上有这么好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从小啊我就有那种约瑟的感觉。你知道约瑟是怎么样的人吗？因为从小传道，很多竹林者就会讲到约瑟，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听主命令的人，对，听主命令，对。可是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有一个缺点，是被他哥哥嫉妒的缺点，就是很爱打小报告。这是我国中一直在找的问题，就是明明就是我跟约瑟一样，为什么会被排挤啊？可是传道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去发现，原来我跟约瑟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我很爱打小报告，哎。就那一天啊，就是那个台语演讲的同学，就今天的故事就是主要是绕着他来讲，跟我的关系，对，就是他，就是那个同学，好，对，然后他就有一次啊，因为我其实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有人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像是骂脏话啊，然后比如说同学有抽烟，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是学音乐、学管乐的人，我走过去就说：“哦，音乐人的肺。”我会这样，音乐人的肺，对，所以就是会有点欠扁，对，然后走过去就会这样子啊。然后有一次他就是有骂脏话，然后就是对班上的一些女同学，然后我就很不爽，然后我就跟老师讲， 就他回来就一脸死眼色给我看，我那种切我，然后我说你是怎么样吗？好，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就之后就越来越夸张，然后他就集结班上所有人啊，然后就开始就是攻击我，然后变成我在班上变非常孤僻。然后其实就是之后就是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像是有翻桌啊。等一下可能会有情境，会有一些脏话的部分，我就用感谢主带过好吗？他就翻桌，感谢主的嘞，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哇，好傻眼呢，第一次有人对我骂脏话，因为从小就是在温室里面啊。对，然后就是哦，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就很伤心，然后很难过，那在班上就非常孤僻，然后就回家跟妈妈讲，有点妈宝。对，然后就妈妈就说你这样子会不会怎么样，然后问我要不要离开这个班级，然后我说我不想欸，因为我想学音乐，这样学管乐，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是算是就是在台东算是非常厉，就是管乐算是非常厉害的学校，也算蛮有名的。对，然后对，从头都看时间，对，然后好，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其实有一起就是还蛮大的事件，然后我们就吵起来，然后就学务处就是他有被记警告，然后到后来就是妈妈就说我觉得你要离开，你一定要离开这个班级。就是那时候其实学校没有普通班转普通班的机制，对，所以就是我跟妈妈说我可不可以转班，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学校里面有一个是爸爸之前的老师，很老了，然后就是我们有拜托他就是看可不可以就是转班，就是那时候就果凡就是很顺利，然后神就是让我们就是非常顺利的转班，然后也到毕业，然后就是先稍微就是有点结尾了，就是结果到后来就是高中的时候，然后我们还是有遇到，我就是编班的时候又遇到他，然后我妈就说你要不要转学，就开学之前就转学，可是我就说可是我不要转学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就是第二个圣经人物就是大卫，就是我觉得做人就是这样子，就算你今天你的就是情境可能已经不一样，你自己个人的立场或是你班上同学已经对你有比较好感，就是你比较不会被排挤的时候，我觉得也不用再为过去的事情为自己做报复，因为深渊在神不是在我们，时候未到而已。就是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在有一次的小组报告的时候，我写了快三分之二的报告，然后之后就交给其他班级的同学，然后一样是现在是高中了，然后他就非常针对我，他说啊，他都不用写哦，他都坐在那边发呆啊，不用写吗？我说然后我就没有讲话，我想说就是不要跟他讲话，然后班上同学就帮我讲话，就说没有，他刚刚已经写很多，不然你想怎样？对对，所以就开始就是有感受到神会帮助我们，然后在音乐的侍奉上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见证就是要告诉我们，深渊在神，不要为自己深渊。谢谢大家，然后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
两位而已，就快结束了哈。那个，然后第三位，真的长话短说，那有过程有很多都不用讲哈。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哈，然后感谢神，我没有遇到什么大风大浪，所以都想分享一下在清轩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一开始它是四天的行程，然后在第三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去医院做医宣，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认识，然后很害羞，然后这第二天，然后就是到下午，就是一天有两次讨论，然后到下午了，然后隔天就要去医院，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然后就是整个气氛很紧绷，然后就有点吵起来了，因为大家都很紧张，结果进度都还没有出来，就啊，我们要练那个，可是你们还没有出来，好，然后就整个爆炸了，然后所以大家的情绪 就造成有点难过的事情，就是辅导员就有点哭了，然后最后大家就自己去练自己的，然后也没有再讨论，然后同工彼此之间就这样子分开了，然后但是那天就这样子过去了。但是到了隔天早上排演的时候，突然整个东西整个事情都改变了，大家都变得很冷静，然后很和谐，然后都很冷静的讨论，然后哦这样子可以吗、然后就很冷静，然后整个气氛很好，然后流程也很快的就 run 过去了。所以就是到最后我们唱诗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哎，其实神是有帮助我们，哎，神跟我们同在，然后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到下午去医院的时候，事情跟我自己想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主持人，结果事情的发展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遇到了很多事情，就是整个流程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因为第一个讲者他讲的比较快，所以中间有一大段时间，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下一个演讲者还没有到，因为他要从另外一边再赶过来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就很紧张，然后我们主持人就只能随机应变，然后结果感觉没有处理得很好。可是那一整个活动过去以后，我们都觉得其实我们的心里是很平静的，其实神是在带领着我们的。然后就是还有后面的事情，但是时间留给后面的人，他们的恩典应该更多。那只想说，如果你们有意愿或是有兴趣，可以跟神一起做圣工，就是你们都要多祷告，然后就是其实那个感觉是很好的，跟你自己去做圣工，然后祷告，哦神，我要做圣工了，我好紧张，这样子是不一样的，是哦神啊，我们现在要去做你的工，然后求你照着你的旨意带着我们做，然后不要让我们是孤单的，就是神都会在你的旁边陪着你，你可能看不到，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你的心中的感觉，对，这样子。那所以就记得大发热心这样子，那愿一切荣耀归天上的真神，那希望对大家都有造就。
哎呀，奉主之圣名在这边讲见证。我的见证是关于我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然后我对神的信心。以前我是一名篮球员，在篮球场上为自己梦想拼命的那种。在国中的时候，我进行这条道路还蛮顺利的，对，也表现得不错。我全家人都非常支持我走这条道路。当我国中三年打完进入高中球队的时候，我也常常出去比赛，就是甚至到外国。虽然挫败感很多，就是遇到挫折瓶颈很多，可是呢，我知道我的梦想快到手了，所以我每天都靠着神的力量度过每一天。当我每次在练球的时候，我就是真的会把自己操到爆，就极限那种，对。就这样，每天反复的高强度训练，每天都会把自己逼到极限嘛。可是呢，在我一次练球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脚受伤了。对，一开始我觉得可能只是拉到而已，就是可能脚拉到而已。可是呢，就是在途中的时候，我的右脚就突然痛到站不起来。然后呢，右小腿骨头的地方就肿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想说，可能只是肿一下就休息一下嘛。对，我休息了一下之后，我又返回了球场。可是又在一次的练习当中，我的脚又站不起来。那时候我心里就想，怎么回事？就脚怎么会这样？那时候就很害怕嘛，因为好像快撑不住了，这样。之后呢，我妈妈陪我去看医生，那个医生看出来的结果是我右脚胫骨的骨头有那个裂痕，对，医生然后说是使用过度，然后休息时间太少。 当时我也想说，那我就休息到好为止好了，因为还是要继续追嘛。休息到好为止后，又很长的一段时间，3个月吧，我就休息3个月。然后，当我又重返球场的时候，在一次练习跑步的时候，我的脚真的痛到站不起来。这3次，我真的就是真的没有希望，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没有希望。等一下哦，翻一下页。我之后考虑我的脚很久，就考虑很多事情，所以之后我就选择离开球队，就是退出球队了。当那个时候那一阵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就是人生没有目标嘛。那个时候的我很生气，不是生气就其他事情或自己，而是生气神，就我跟神抱怨说，为什么你要让我遇到这种事情？我每天那么信靠你，相信你，你却让我失去追求梦想的机会，你到底要我干嘛？虽然那阵子我真的是很负面，不想去教会，不想听道理，可是我会想祷告，就是一个感觉跟我讲说，少东，你去跟神祷告，你去跟他说，他会告诉你答案的。我那时候都一直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但是同时我也会去找我几个知心的好友，就讲这些事情。虽然他们有几个都是还蛮了解我的，可是讲完之后还是觉得心里还是没有抒发，就好像还闷闷的。之后呢，这种感觉还是存在我心里嘛，所以我之后就好，我决定去祷告了。所以到安息日的聚会祷告的时候，我就到前面的那个柜店的地方祷告。祷告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我就把我心里全部，真的可以全部的完全跟他说，我直接哭到我祷告不下去了。所以呢，祷告之后我就心里就很抒发了，就很放松，就完全跟人说一些事情的那种感觉不一样。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有这种感受，感动过的都有这种感受。我那时候就好像祷告结束之后，我过了一阵子，我好像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事情，好像知道我该去怎么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找一个擅长我自己擅长去做的事情，去继续走我自己人生的道路嘛。但是也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个跳舞还有表演演戏的天分，所以呢，我就去找我的朋友，就是知道就介绍给我嘛。所以介绍就介绍到一个朋友。我知道他的学校之后，我就去查，我发现我很喜欢这个学校，很感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看好像就被吸引住了。对，之后呢，我看到这个学校，我考虑很久，也想了很多，我就想说，好，我决定转学到那个学校。哦，那个学校叫华冈艺校，就在上面的那个。对，所以呢，当我跟我爸妈说起我要决定转学的时候，我跟我家里的革命就开始了。当他们知道我要转学的时候，他们就完全的反对，就说什么，你读那边干嘛？有没有前途？然后这里又不，那边又不适合教会什么的。当时是非常坚持我的想法，因为我想了很多点。对，我们吵了很久，都为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家里的人还去请那个家里教会的长辈，还叫我去打消这种念头，就是等于说是全家人，就是我知道的人全部都反对我这种做这种事情。对，我还被我姑丈骂。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感觉到很失落很失望，为什么家人都不支持我，就是没有人懂我的心情之类的。可是呢，当时的我很清楚，神在考验我对他的信心。当我在崩溃的边缘的时候，我必须靠着神的力量度过。没有人相信我的时候，我相信自己，我相信神。就这样，不管当时我是多么痛苦，就是一些外在的一些力量，我都会把我一切的忧虑都交托给神。 当时鼓励我的不是那些朋友的安慰话，而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对，其实在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就会完完全全的用信心，就是向他求我想要的。我会跟他说，现在你带领我走到我这里了，那也求你继续带我走下去。既然你赐给我这些表演的天赋，也求你让我以这些你赐给我的走下去。对，就是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感谢神，我的父母同意我去参加这个聚会呢，不，华冈，去读华冈。对，我很开心，但是也很忧虑，因为听说那边不好考。对，但是我还是会把这些事情完全的交托给神。到了考试当天，我得到一个让我冒冷汗的消息，就是我去转学考的当天，我知道我还没转学嘛，然后我已经把原本的学校的那个转学手册已经办好了。就是那个情况就像你本来在一个平面，然后已经跳出去，然后下面是悬崖，然后你不知道会到那边还是下去，就是很害怕。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的话说，你们求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呢，我凭着这个信心去祷告求神，我就心里就没有惧怕。对，所以考完试之后，我看到其他人考试，跟我一起考试的人脸都很臭，然后我自己很开心，我傻掉，干嘛？因为我知道不管最后怎么样都是神的意思。对，所以到了晚上，我就接到一支来自台北的电话，就说恭喜你，你录取华冈艺校。我那时候开心到跳起来。对，那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说，就是在我目前的人生道路上面，神的意思都活在我的生活当中。因为我知道我是要完全的信心向他求，就像雅各书一章，你们要凭着信心求。我看到这个我就很有感触，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靠这个来度过这些生活的。就是这样。那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我的见证到此。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天上的真神。阿们。
下一次讲的打算了，然后我的声音变成这样，请大家多多尽量。奉主耶稣圣名在此做见证，我要讲一个我前一阵子还蛮低潮的一个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呢，说像见证又不像见证，但是它是真实的爱。我呢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然后我也很依靠朋友，就是我喜欢跟朋友混在一起啊，还是讲心事啊之类的。但是国中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就跟同学都很好。但是上了高中之后，可能是因为我们班上的女生太少，所以没有办法交到一些真心的好朋友，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很表面啊，然后没有办法信任这样。但是这都还好。但是到了下学期之后，我担任了班长，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重大的一个责任这样。然后如果你有当过班长的话，你就知道班长这个职责是在同学跟老师之间的磨合这样，很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我刚开始觉得说，哎，没问题的啦，是那同学那么好，然后都可以胜任这样，但是我就有一点太轻忽了这个工作。然后呢，但是我没有看到的是，我的导师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然后有点神经质的老师，他可以为了一个杯子，然后念我们全班念一节课这样，然后对于同学要求也是非常高，所以他对我的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很高，然后他给大家的压力也是很大，然后对我也是蛮大，就是压力也是蛮大。然后呢，同学有些因为我们班男生很多，然后女生很少，然后男生呢就 又不太想要听女生的话嘛，对不对，各位男生？所以呢，老师如果发生了问题，老师第一个又是骂我，但是我又管不住同学，所以我就会很，因为我又有点急性子，然后我可能就会对大家有点凶，然后慢慢的长时间下来，我很累，因为我每天都要骂人，然后同学也觉得说我很烦，为什么你那么凶这样？但是呢，哦对，还有就是我们班女生就开始有点针对我，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对大家那么不好这样？然后我就慢慢的变为班上的边缘人，就是大家都不太想理我，因为我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很严格，然后什么都跟老师一样很凶的人。然后呢，那时候我真的很孤单很难过，因为跟国中的生活实在反差太大，我没有法接受这个，所以我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然后本来很有信心的我呢，也怀疑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同学团体生活这样。然后但是我这个时候忘记了神在我身边。但是呢，放了暑假之后，我来到这里，就马上来这里了嘛。然后这次的主题呢，真实的爱，他每一堂课，就是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的打中我的心。就比如说那个丢球的案例，刚才也有讲过嘛。可能同学丢给我的球，然后我是很猛烈的回答，丢给他，所以他可能受伤了这样。然后我就把这半年的记忆回想了一遍，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好像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在现在。都是在让我明白我现在所学的道理，然后好像这一切都是神安排让我成长的动力。然后其实神的话呢都在我的身边，但是他等着我回头望向他，但是我却用我自己的方式一直过着我的很累的生活。等到我真的自己伤痕累累的时候，我才有意识到说回到神的身边慢慢疗伤。就像圣经上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写的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就在哥林多后书的12:9。然后现在的我知道神很爱我，对，不管是同学的怎么针对啊，但是我相信神都在我身边，所以我今天到此，哈利路亚，阿们。
感谢神啊，五位见证者啊，在这里啊，在传扬神的道哈。那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啊，就是啊，都会受到啊，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受到一些埋怨啊，或是会有一些啊自我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这种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人生哈？啊，那个第一位那个什么？议论哦，他做得不错，天天的读经祷告啊。啊，接下来也有几位哈，他们都会借着祷告。这几位都大概一样哈啊，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借由这样子来引导我们啊。所以在圣经里头，保罗他勉励我们，他说要我们在这个啊，求让我们属灵上面有智慧，还有这个悟性上面有智慧。悟性就是理解力。神让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我是用我的想法去想这个事情，还是用圣经的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所以传道书里头说，我们遇到亨通的日子，我们就当喜乐；但是我们遇到啊这个困难的日子呢，我们也当思考。其实神在这其中，神就是要磨我们的一个啊这个个性。神要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命令神。神啊，你让我当这个 Michael Jordan， 神啊，你让我当什么明星，神啊，你让我走什么路，这个这样你来当神就好了。所以保罗他的祈求里面说，当我们懂得追求属灵跟悟性上面啊长进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渐渐来明白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就是要把我们引到归向神那里啊。啊，这个就是啊，我们在啊这当中啊，有人受伤啊，有人在信仰上面软弱啊，啊，有的人他父母亲啊离异的关系呀，啊，也有人他在这个带领的啊上面遇到了困难。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是哦，啊，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像爱的真谛一样啊？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啊，不张狂，不自夸，哎，这样。 回想一下之后，哎，原来啊，我们啊要用圣经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啊。那在这见证里头哈啊，有一点就是啊，像第一个议论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为什么上一节陈传道在这里啊，一直在跟我们讲那个交友的问题啊。小弟在排课程的时候哈啊，也叫这个啊，也请这个侯喜恩执事哈，在这里上交友，他也在上那个同性。那在这几天当中，都啊对于这种信仰哈，一直在做教导。但是我们啊拿出来的这一个问题，都是还是一样留在这个原地在打转。那一轮的他这一个见证里头，我们就看出来了。我们现在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啊梦想我想要交的这个男女朋友。那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吗？其实还没有。到这个后头哈啊，当我们如果走错的时候啊，比如说嫁娶外邦这件事情，你看一轮他们的家庭多辛苦啊。所以我们不要啊有这种的一个见证，我们要啊把它当成前车之鉴哈啊。所以啊，在以上的一个见证会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那从这里头啊，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下啊思考，那我们的一个信仰可以啊真正的一个改变哈。我们同心默祷。阿们。